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到这个时候，尼希米这个人还是很平静，他可以和百姓们很融洽的相处，他很有耐性。但是这个时候尼希米他就生气的。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五章第六节，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甚发怒。尼希米不单是他不高兴，他生气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那这里经文说到我心里筹划，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好好的想过了，他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们看第八节，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尼希米就公开的斥责这些贵胄和这些领袖们他们所做的事情。尼希米就当着众人揭发那些人的确做了错事情，做错了，这样处理啊是一个正确的。此外他也警告这些会众们，他们中间是否有人不诚实，专门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恶行啊，一个罪恶的行动，应当做公开的谴责。尼希米他就揭发这些弟兄们私下所做的勾当，尼希米很生气。那有人说，尼希米你不该生气啊，在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是的，如果你生气的时候要看你的理由，为什么生气，理由是什么。如果为了你个人的利益，那你就是错了。如果是为了圣功，为神的功，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名受到亏损，那么你应该可以生气，但是生气却不要犯罪。尼希米面对他自己所揭发的这些罪行，他不能够再沉默了，他不能够妥协，他不是被动的人，他是有话直说，说老实话。当我们看到在教会当中有人犯罪的时候，有罪恶的事情，应当我们要发义怒啊，记得发义怒，不可以放纵这些事情发生，闭眼装着看不见这个罪的事情。很多人说，我就是不想造成教会里面的混乱。那么既然你不想，为什么不想呢？我认为说你最好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因为魔鬼已经在你的身边了。魔鬼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要破坏分裂神的教会。听众朋友，我们应当有神给我们的勇气，我们要直接的指出这些罪行。今天教会在世界上不再有好的名声，世界上的人也不在乎你教会到底在干什么。虽然有属灵的运动要兴起，但是这些属灵运动的兴起大多数是教会的外围组织，反而是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他们在愚弄教会，在妥协。也许教会的有些教会里面的长执会、长老、执事、同工在混日子，他并不关心世上的灵魂，这是太悲哀的。世人对教会这样的缘故就没有好见证，他们对教会没有好的印象。那么曾经有一位传道人对我说，一想到你们不去结束这些世上的灵魂而去感化他们的心，我就一肚子火。因为他们知道教会里面的人都是这些假冒为善的，只会说一些敬虔的八股啊，说一些好话，一点都不诚实。这是这位传道人所说，用对教会的印象。 但是感谢神，还是有人啊站在真理那一边，他们渴慕神的真理，他们要想知道我们到底所说的是不是是真理，是真实的。当教会里面有人做错事情的时候，那么有些弟兄就是打马虎眼，不能打马虎眼，不能够只在掩盖事情的真相，因为也许有些人想要维持啊基督徒的面子，面子问题，他们想当好人，总是说一些动听的好话，其实这不是基督徒啊的做法，这是一个弱者懦夫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这个人就公开的谴责他的弟兄所犯的罪，当时没有人敢回应，因为尼西米还在的时候他们就不敢乱说话，也没有人想赶出来啊再制造问题。当尼西米回到苏珊王宫的时候，他们给尼西米带来了许多的麻烦，但是无论如何耶路撒冷的围墙终于建造起来的。在尼西米他的年代当中啊，他是一心的专心的来服侍神。今天教会也需要有像尼西米这样的一个人，听众朋友，也许你就是神所用的一个尼西米。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呢、啊、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成为外邦人毁谤的对象？他们也是毁谤耶稣基督，因为教会和信徒的行为，是不是因为教会行为有问题，你我有问题，因为是不是因为你我的行为没有好的见证不好，所以我们都要自己要反省，扪心自问。尼西米这个时候说，你们看，因为你们所做的事给敌人毁谤我们的机会啊，这是尼西米说出实话，因为他们所做的错事情给敌人有毁谤我们的机会。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我和我的弟兄众与众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免去利息。尼西米在这里说，我现在在所在的地位，我可以得到金钱上的一些好处。金钱对尼西米当然也是一个诱惑，也是个考验，他没有利用他的地位为了得到金钱的好处。在今天我们的社会当中，贪爱钱财的人，这些人不会放过一点点的小钱，许多人看钱，把钱看得比神还要重要。如果你拿一个钱贴在他的眼睛上，他只看钱，他什么都看不到。很多人就是这样活在这个世界上，贪爱钱财啊，看钱像命一样。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尼西米要求这些有钱的犹太人要把收到的钱要还给穷人，以后不要再收取利息。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二节，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召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们看到尼西米这个人啊，他这个人实在很不简单。他就说，我不相信你们口头上的承诺，我要你们书面上做保证。虽然这些人也是神的百姓，也很清楚知道人必须要有信用，但是他们必须要把这个承诺写下来，光说没有用。回想我自己啊服侍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犯了一些错误，就是太轻信基督徒们的一些话。我很不想这样说，但是这是我的经验之谈。我们当然应该相信信任基督徒所说的话。有一位很杰出又诚实的一个基督徒商人对我说，他说什么呢，这位做生意的人说，我已经不再和基督徒做生意的，我宁愿和不信主的人、世人、一般人做生意，因为基于本能我会小心地观察他的言行。我一直以为基督徒会很诚实，其实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么诚实。他说的是老实话。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我是诚实的人吗？我们要反省， 但愿你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尼西米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他说好，你们答应归还所拿的，所榨取别人的，我不相信，我要看你们的书面的签名作证。接下来我们看尼西米记第五章十三节，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众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啊，实在太好了，我们看到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听众朋友，如果今天我们在讲台上宣读啊，像尼希米这样强烈的一个声明，如果会众能够说阿们，听众朋友，常常一颗烂苹果当中，烂苹果一篮的烂苹果当中有一颗坏的，就糟蹋了整篮的其他的苹果。最好我们要发现，去找出是谁在惹事，要把这个烂苹果从这个篮子里面把它挑出来，免得是整个篮子的苹果都坏的。尼希米他就是做这样的事情，他真的好像在咒诅他们，这个画面实在是很生动的，充满了戏剧性。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抖动胸前的衣襟啊，因为他自己是政府官员，他穿的是制服，他在群众面前抖动他的长袍，就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遵守诺言，神会这样把你们抖出来，我也会把你们抖出来。那么尼希米就是这样啊，对百姓说了。我想到新约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二节是保罗说的，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的啊！我再念一遍，加拉太书五章十二节，保罗说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的。保罗他希望这些律法主义靠律法主义得救的人能够把自己割绝，因为他们对加拉太教会的信徒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所以保罗说这个话很严重，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我们看到尼希米啊，他个人的他的生活，这个人是怎么样生活的？我们看十四节，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共十二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尼希米他自己有权利啊，可以领薪水啊，领薪饷，但是他不要。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五节，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四十舍客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因我是敬畏神，不这样行。尼希米他的见证很好，他说我因敬畏神，我就不做这些事情。尼希米之前的省长也向国家领薪饷的，但尼希米他自己选择不这样做。那么尼希米这个人是确实很特别。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六节，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尼希米他没有从事房地产的生意，他也不碰土地啊投资的事业，他也不靠抵押土地或者田产来获得利益，他不用这种方式来赚钱或来得利，他绝不会从中来取利啊！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不贪爱钱财。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七节，除了从四围外邦人中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尼希米他定期招待150人来吃饭，也招待从附近来的犹大人。这些犹大人想住在城里，但是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很显然哦，那么尼希米他就自己来买单，他负责。他和其他的省长所做法都完全不一样。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八节，每日预备一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一些飞禽，每十日一次， 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那么他尼希米他没有要求啊省长的俸禄，因为他怜悯做苦工的弟兄们，与他们同甘共苦。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九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尼希米他关心自己的百姓，但是他所关心的百姓也许会把他忘掉的，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很多人已经蒙受到也学到了得到别人的恩典，那么但是人都是健忘的，但是尼希米他只求神纪念，他说我的神啊，你纪念我。神不纪念，今天不纪念我们的罪，他会纪念我们所做的善功。神对我们啊，实在是恩待每一位为主做工的人。听众朋友，盼望神也纪念你所做的善功，并不偶然。神是甚至把你所做的事情已经记录在神的簿子里面，在他的册子上把你的善功都记录下来的。感谢神。尼希米他在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时候，他遇到各种形式的反对的势力。我们知道撒旦魔鬼是诡计多端的，他会用很多的绊脚石来阻碍尼希米啊重建城墙的啊事工。他会魔鬼就希望造成他的跌倒失足，要使尼希米他们这些人辛苦的努力付诸流水。听众朋友，今天撒旦对我们今天教会也做相同的事情。在我个人的经验当中，魔鬼常常得逞的胜过了教会一些人，让我们常常在这些方面我们跌倒了，我们失败的。但是我们的神并不希望，他不要我们失败，神要把每一件事情要我们安排的好好的，让我们不至于跌倒，不至于失脚。当然你我常常会失脚，在神面前有失败的时候，求神怜悯。但是我们知道尼希米他在这里他没有失败。接下来我们看第六章，记载城墙建筑快要完工了。我们来看第六章，尼希米记六章第一节，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尼希米他很诚实，他补充说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尼希米跟新约耶稣有一个门徒拿单也一样，心里面没有诡诈。尼希米他不是一个诡计多端狡猾的人。很可惜有些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这些人是怎么样呢？他们遇到问题，他们不会告诉你实况，隐藏起来不说实话，而常常你所得到的报告都是不充分的、不完整的或是偏颇的。那么就是这些人没有把真相说出来。不论今天在做生意的人，在社交场合，在教会里面，其实诚实是必要的，我们应该说诚实话。当然我们说话的时候不应该太粗鲁，或者我们说话的伤到别人啊，不应该你讲话啊去伤人啊，这个不应该。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但是应该是一个诚诚实实的人。现在我们看到尼希米的敌人参巴拉、多比亚、基善和其他的人呢、他们一听到城墙盖好了，那么尼希米很诚实的告诉他们说，他们说城墙盖好了是有点夸大，因为门扇还没有安好。那么尼希米他的诚实啊是很难能可贵的，他说实话，说老实话。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第三节，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安罗诺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那么我们知道尼希米的敌人他的战术改变了，由于他们没有办法阻挡重建的城墙的事情，现在他们提议要跟尼希米见面，想跟他妥协。他们的目的不是要给尼希米什么好处， 听众朋友要知道，这是撒旦的诡计啊，就是妥协啊，叫要跟我们妥协，妥协一下。那么这些尼希米的敌人就要求见面的地方是在安诺平原，但尼希米拒绝了。他说，尼希米说不必的，我不会去的，我不会去安诺平原，因为他知道他们想要设诡计害我，他们图谋啊对他不利，可能策划要杀他也不一定。那么尼希米就派了使者就回复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敌人总是想妥协，但是尼希米说不，他拒绝。教会有些人今天会不会也想妥协，不愿意查出事情的真相就妥协了？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当然我们应该和人啊沟通，但是绝对不能够跟敌人去妥协。因为尼希米他为了做主的工，他说没有时间，他不必浪费时间跟敌人见面。神的百姓不需要向人妥协，要把立场站稳。那么尼希米的态度就是不妥协。那么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在神的工作上、是非真理上能够站立得稳，做一个不妥协的人？那今天很可惜啊，在教会里面常常大家把真理不顾，为了面子常常要跟别人妥协。其实神的事工，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不应该妥协。就像尼希米的态度，不愿意啊跟那些敌人妥协，也不愿意跟他们沟通。当然我们希望啊尼希米有机会见证神的福音、神的道啊，但是绝对不可以啊跟恶人妥协啊，这是尼希米的立场。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第五节，六章第四、第五节。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我们看到敌人啊，老是要纠缠他，纠缠不清，这个就是恶者的作风。他们这个时候想跟尼希米来套交情，来跟他希望他能够妥协，为了完成城墙重建的工程。那么尼希米这个时候他必须要留在耶路撒冷。那么敌人的信看起来好像很礼貌，其实这个敌人的来信表面上是礼貌，可是里面有毒钩、有诱饵在这个里面啊！听众朋友要注意，这个信中写什么？其实这个信里面好像要弹劾，其实有威胁的口吻在里面。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六章第六节，六章六节，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哦，这个话非常严厉啊，里面实在是一个毒钩啊，在里面。加斯木啊，听众朋友也许今天也在我们的身边啊，因为他是说加斯木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加斯木在我们啊听众朋友的身边，就是这些爱说谣言、爱说闲话的人啊。今天我个人发现，有时爱说闲话的不是女人，而且是男人，在教会里面也是说一些伤人啊，说闲话，破坏啊教会。那么这封信里面就指控尼希米意图要背叛波斯王，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控诉。他说尼希米要建立自己的国啊，啊，好像他在把这个好像公开这个事情，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打击百姓们啊，以色列百姓的信心，使那些建筑城墙的人呢心里面恐惧、害怕、灰心的。这封信其实就是要指控尼希米他自己自立为王，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啊，在波斯的时代。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他们不仅仅指控尼希米想要做王，而且他们指控这个信里面指控他雇了一批先知，一群人来支持他所讲的话，这对尼希米非常不利。他如果把这种流言 把它传播出来，这是影响很大的。所以他们就假装说，他们想确定这个谣言是否属实，因为他们打算要向王提出这个报告。这个时候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些人要向尼希米施加压力，要逼迫他和他们见面，跟他们妥协。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尼希米回应敌人的方式根本没有这些事情，你们是自己编造的。尼希米就直接指出他们是撒谎的人，已经跟他这样说很不客气了。我们看第九节，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那么尼希米面对这些问题，尼希米就向神祷告，敌人这么做要削弱我的力量，阻扰神的事工，求神坚固我的手。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一段，盼望听众朋友你也是做一个刚强壮胆的人，遇到仇敌的控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站立得住，那神一定与我们同在，要坚固我们的手啊。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生活上有什么疑问要跟我们分享呢，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